好，哎，我们接着这个早上午我们所说的哈，这个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我们不是希望大家能了解它的真相嘛？当我们在了解真相的时候，要给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必须要能说服你的。假如这个理由他不能说服你，你就是在那里关了也没用。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给的很多理由不够具体，变成这样的一个不够具体的理由，在我常引用一个居士跟我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讲说，师父你讲这些道理 make sense 就合理 make sense， 但如何 make sure， 如何确定你讲很合理，问题如何确定？不错，他能问到这个问题，算是问到关键了。我们经常就是你跟我讲的是一个合理的推论，但这是一个重点，这也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的推论至少合理。但有时候这个推论合理只不过是你系统内的圆融而已啊。你知道，就是说你自己建构一个看起来说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你的假设，假设大行是总统，因此那当然你因为假设我是总统，所以后面这些很合理。问题，这个假设跟事实无关呐、所以这个假设出来之后的所有道理，都是在这个假设底下的所有论证前后很合理，但问题不能吃不能用，为什么？它脱离现实。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出现很大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很少细腻的去问他，你所讲的理论的根据在哪里？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讲了很多根据，还是用什么道理？我问第十，为什么是十？因为九啊。九加一就是十，有道理，可是还在这个数学还算那个，就是说我给你的，我问你，你给我的理由基本上，其实我讲九加一这个都还是比较确体确实的事实，就是数学嘛。可是我们应该要举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你给我一个理由，竟然是还是在，对了。一个诈骗集团，你凭什么认为他我可以相信你？你不然你问他，结果他找出一个保证人进来是他一伙的，那我说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他就再找一个，结果又是他一伙的，结果他所有找的保证人根本都是一伙的，他找到检察官，他找到警察，都是假扮的。所以基本上你就算跟我绕的一大圈，也没有一个真的。所以我们会在一个我们自我圆满的自我认知的系统里面找很多理由来说服自己，尤其在学佛里面，明明碰到不合理的，那一定是活菩萨考验我。但你要这样解释，真的也是没办法了，就像我讲那个包子都已经拉肚子，他也可以解释排毒，这也也的确排毒有时候会这样啊。你找的很多理由，却都不是不确实。所以我们在修行上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又不能说你错，但我却又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根据，好像合理。就是觉得我看到很多人 也对哦，诶，对，他也对呢，可是他们两个不一样转个头，诶，你也对呢，刚才他说你错，可是我听你也对，结果没多久，我觉得他对，可是讲，嗯，对哦，你这样对，他错，然后再转哦，就是就互着摇来摇去而已，他没办法判断。什么说的？他就是无能为力。为什么？你的逻辑啊，跳不开人家的逻辑啊。你看到一个地方，人家就是用更广的逻辑包着你，你根本无法跳开你的认知。就像一个人正在混沌的时候啊，就像畜生啊，畜生再怎么看也是他的畜生之见啊，因为他跳不开他的畜生认知啊。我们人只能在，我们只能看到可见光区啊，我们看不到紫外光区，我们看不到红外光区啊，因为你只能看到你的可见光区这一块而已啊。除非戴眼镜，戴什么戴什么，但只要你不跳开你原来的能力的束缚，你是不可能去看你的范围之外的东西，是不是？你在这么一个认知底下，再找的理由都是这样的认知。所以你无法去确定，所以我们碰到很多人就碰到很问题，就在那里彷徨啊，不知道如何是好，是不是？那我就修学里面啊，信啊，有的人加上他的信，是因为他又是老实人啊，一定是我有问题，嗯，就这样啊，所以只好勉强，可是勉强没用啊，比如说有没有极乐净土，应该有。为什么有？大家说，嗯，然后不知道，然后就是要有，没有，没有，有，你这样念能往生，我就不就怪了。你们如果确定，所以我说念佛求生净土有一个重要，就是你对这个地方的信不信关系到很大。就像你现在待会下课回家，你根本不用怀疑，因为你。我们念佛念的7天没用，你为什么待课下课一下就回家？中间还有很多因素，有一个因素是你家真的在，很重要，所以不用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你助念，你时间下课就回去了。这是念佛法门重要的关键处哦。很多人修了老半天，关键没弄出来，因为你要不要往生？要。那个家在不在？不确定。我这到你还能怎么走啊？所以很多问题就在很基本地方出问题的，基础根源有问题，往上推论的都有问题啊。那基础就不稳。所以我们整个学佛必须要给一个什么理由？这个理由能说服你，还有一个不但能说服你，而且是具体现实。那可是我们的境界不够，没办法。好，那我们这么怎样？就是尽可能贴着你的经验，然后去推论。所以说法者必须要尊重每个人的经验。你离开他的经验，你就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他心会空空的，没根据。啊，有的人的认知程度很浅，狗会不会有推论？有。因为他经常经验，你蹲下来，他都铁定又要丢石头了，就跑掉了。他可以做这么短的推论，再长一点，你在那里动眼神，他可能大约怪怪的而已。再往上推论，他的经验不够了，所以他变成是要很动物性的推论，很直接的，啊，就是不能太抽象了，抽象他就越来越笼统。所以他本身有没有推论？有。很多众生都有他的推论，但他能推论多深，就看他的智慧。所以程度越差的，就是越经验性。你无法跟他讲抽象的东西，因为他感受不来。他一直在留在这个经验，所以如果落在经验上的人，那个很沉重的执着世间的这个六根六尘的这个。你要跟他讲很深的那个道理，他跳不啊，因为他就抓着紧紧的，他是靠这样的东西在认知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跟他讲甚深空义啊，就太难了。所以这里面有时候是人的根性，但总之他必须要落到现实来。好，那为什么这里面讲说一开始他在赞叹你如何来理极乐世界不用还，就直接说，很少，应该不会阿弥陀说到一半，结果又跑来换麦克风。好，我们现在就像《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要得个道理很简单，但面对境界你是放不下来的。你是不是也懂？也懂，但为什么放不下来？不够具体，不够实际。所以在很多人他缺少这个观念啊，就是说道理我懂，我怎么放不下来？你是懂，懂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最近一直讲说，整个文思修的过程是干什么的？就是把你认知的道理从听的变内心领受的如理思维，到最后透过实验证明的文思修。所以这个文思修过程是让什么？让佛法的这样道理在现实当中得到印证。所以文思修它是等于是我先跟你讲事实真相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不一定，我跟你讲你是空的，有啊，但我跟你讲因为这样所以你是空的。好，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引导你怎么观，怎么理解，怎么去抉择，然后怎么去运用观察，到最后终于证明果然我是空的。所以它是一种印证的过程，让它成为事实。这样，而这个事实是本来就事实，所以无印皆空本来就是事实，就是我们早上讲的从本以来就空的。但我们明明有啊，不是，你的五蕴本空，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但我现在跟你讲为何它是空，跟你讲个理论，然后告诉你应该如何戒定慧修持。所以戒定慧修持是一个很具体理性的过程哦，他不要把它弄成宗教，他就是我要让你看到五蕴本空。那因为你在看五蕴本空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最大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颠倒心既然还在不断滋润五蕴为有，这个愚痴无明啊，会加以再继续迷惑你。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观念改变，然后再慢慢远离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培养出您的冷静稳定的观察力，然后看到真相。所以第一个，先不要再什么继续加重那个颠倒，就是你必须要如理思维了。有些东西初步的，初步你能懂的啊，细部的你不知道没关系，但初步的不要再做逆向的，就是不正当的继续照做。比如说我们要讲说一切法无我，那我先不谈这个，我先叫你念死无常，这个总可以知道吧，每个都死的。啊，念死无常，我先不要讲一切法空啊，一切无因缘变化，我不谈这个，我先讲念死无常，由这里慢慢远离对身心世间的爱着。所以我们说观无常是观空的第一步啊，就是这个道理。他从初的你能体会的，然后逐步把你的烦恼淡化，然后增长你的智慧，然后从这个初步的 你很容易懂得生死无常，然后再看到现前更细的这一份法我空，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因为看到人心的这种结构，所以它必须逐步逐步的给你什么去除你的烦恼。那众生的其他宗教的问题在哪里？他找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你理解，反而加重你对他的执着。为什么？所有世间法，所有的宗教不是从缘起法，那佛法是缘起法，是比较高明吗？当然高明。理由在哪里？因为它是事实，你在世间找不到一个不是缘起的，是不是？所以你看所有的道理，只要不是顺向缘起的，他没办法跟你找到真答案，包括佛法。所以很多佛法在讨论当中，你会发觉，假如你不是从缘起的角度去理解唯识中观如来藏，就会出问题哦。所以中论不是谈吗？我们今天在讲无常，我记得以前上课无常，现在如果要大家来解释无常，你不要以为你懂哦。讲无常必须从缘起啊，或者你讲无常，你要说哎呀，你们执着常，你执着无常，你说我执着无常，比执着常好，没有，差不多，一个左边右边而已啊。所以你人家执着常跟你执着无常过失是一样的，因为你不了解什么叫无常，所以你落入了同样的问题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因为这个缘起是一个事实，你如果不依着这个事实再理解，你谈佛法再怎么殊胜的功德，乃至我们来讲说极乐净土的殊胜功德，有的人会一直赞叹，其实没有个底。但你如果了解缘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由同样的缘起道理可以殊胜。这个身体，你看我们从人道的角度在思考净土多难，那你就从畜生道再看人道就知道了。你从蚂蚁那么一小只一挪就死了，你是不是那挪延伸？就在同一个世间已经存在的蚂蚁在看人，他恐怕也看不到你，你对他来讲就是无见顶相，不是吗？他就爬在你身上，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多大哦，是不是？他在你身上爬，他不知道，他就算知道这是一个东西存在，他也无法看到这个人的所有相貌，因为他太小。其实就在我们世间里面，这样的动物在对比人，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人在对比那罗延伸。不就叫这样而已啊。从一个非常粗糙的跟到处是琉璃水晶的世间，一个是很粗糙无光泽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有钱人要把地上铺成都是水晶，有没有难？不难哦，是不是？加上你看我们用电脑动画，可不可以？可以啊。我这次到美国去弘法，结果找空档去放映一下，去那个环球影城。那看那个环球影城这新出来的，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球赛，在空中球赛那个，我也不大清楚。那我们就坐在那个进去，我们好像在参与球赛一样，咻咻，那在城堡里面转来转去，都差点去撞到墙城堡啊！明明知道是假的。都知道是假的哦，啊，但因为太真了，就是它其实只是一种光影凑合出来。刚有一个居士，他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博士，他是眼睛的专家，他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影像其实是很粗糙的，丢进来是很粗糙的， 但为什么会整合出我们看的这么一个完整？他说你的心的，哎，科学都这么说的。而且我们的视野当中会有一个盲点看不到的，但我们自己的心会把它补上来。这都是科学啊！他传给我那一天，他口述给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想要把他研究的跟我讲，那没时间。他最近传来还跟我口述，他说这就跟维斯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心很会编的。实际上我们单独眼睛看进来的东西是很粗糙的，被你经过你心里一弄啊，你看全部搭的那个，他说只有眼光颜色的刺激这样而已，但进入你内心里面一组合变成这样。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的心加工很多嘞，这是他们眼睛的这个专家所弄出来。所以当我在讲这个例子，他说啊，这个就是他研究的。他说我们去做这个，明明都知道他假哦，还会叫。那当然，你是不是觉得他完全真？不是，要是你真的真，我看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你同时知道他假，同时又受这个影像的刺激而紧张，是不是很有意思？然后还要做那个什么一个隧道啊，哇，那恐龙哇跑出来啊，那还会喷水，嘿，哇，大家整车在啊啊，其实哪有，就是影像而已啊。可是你看我们现在电影，你看用那个电用到或那个可以灾变灾乱灾难啊，那这个城市如何，你看你眼睛就被骗了。请问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被你被骗了？是啊，极乐世界是不是因缘所生？是啊，你像现在这样看法，其实都是因缘和合，就叫你为事所限。到了净土也是为事所限，是啊。不同的福报的人，不同智慧的人看的不一样啊。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有些东西你不要给他一个具体的东西，今天我要放下他，给个具体的理由。所以你看哦，若了诸法离缘生啊，所作法行如是理。啊，缘生就是我们现在，我不是早上讲，很多人讲说因缘生，因缘生不是你讲的这样，你要很亲近，或者的话，我们现在任何执着都不是也给理由吗？如是因缘，如是果报。可是你为什么执着？因为就算在这种因缘生当中，你内心却确定它为有。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钞票是因缘生，对不对？喜不喜欢？生得好啊，因缘生。可是在众因缘生当中却执着，你也等于在道理上知道很多东西是因缘生，可是最后归结到最后是因为因缘生，所以他在佛法是因为他因缘生，所以不可得。那我们现在脑筋很恼，因为他因缘生，所以在哇，这下麻烦的，你的执着，你的观察给你的执着更多的有利的理由，是不是这样？你找到理由去执着因缘生。楞严经就这样讲啊，要么认为是自然生，天生自然，要么就因缘生。可是这个因缘生错了，就是他给存在东西找到理由，却看不到这个存在的理由，这个存在跟这个理由都不可得。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就是说一个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必须，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人很现实的，我们随时我们修行上出现很大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观念没建立，我们以为相信了，其实不相信，而你内心真正的你其实是想一套的，理论是做一套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呢，学佛要是学不出欢喜来啊，我觉得你对这个道理恐怕还是半信半疑。 我看很多人修行，修的苦也要有他的乐在里头。我知道它的意义，我愿意苦。但有的人是用一种信仰，但其实他一直苦下来，却内心找不到可信的根基，所以根基会他在修得很苦恼，修得很苦恼，所以变成修到最后啊，这个消得人憔悴啊，可是就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因为他其实不确定。那佛法当中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只要我做这个事情一定赚大钱，你看你虽然在忍受这个苦的时候，待会就会赚大钱，你会不会苦？苦当中有没有乐？有。为什么很乐？有钱。那我想苦的我不能确定乐，那这下麻烦了。但我虽然苦，但我可以确定乐，所以这个苦不会动摇你追求乐的动机，动那个信念，是不是这样？因为确定乐，所以我要讲的那个确定乐的这一份认知要有，所以你很乐意舍。为什么？我确定可得。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修行会有所保留？其实并不确定，所以问题在这里。很多人一直找不到这个答案，也没有，因为也没在谈，所以我们只好自己不断的修的，有时候也得到一些感应，但真正的内心不是很确定。但佛法的确定是怎么样？我想跟你表达，就是佛法的确定是为什么这么确定？啊，事实就这样啊，就像你为什么往生啊？就这条路咯。你知道往生其实就是缘起的道理，你不管你往不往生修行，你认为往生的道理其实也是修行当中依你的因缘所显定的法门，就算这个法门是一个法门，但其实它通所有法门，所以因为它通所有法门，我选择这个法门也就够了。那你要选择求生东方净土也够了，你今天修四念处也够了，修安那波那够不够？够了。但你要会用，依集一切，为什么？同一缘起。就像楞严经里面讲，六根随选一根，度一根成就，是不是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信受，包括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原则，你叫我放下，我可以听你讲，就像我讲 make sense， 啊，怎么 make sure？ 如何确定？一个真正求法的人会问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你要我相信，给我能接受的理由。其实在佛门应该是这样的。师父太感恩您了，您这么用心教导我，真的 make sense。 可是老实讲，我还不是很确定。这个师父也可以讲，你业障真重，是我业障很重，你还不能接受吗？还是不行，你就这样说就好了。你不用因为师父骂你就说，哦，那我这样确定。不，你不用。我不确定就是不确定，所以我继续问。所以楞严经整个过程，你看阿难是怎么样，沿路倒霉的是他，不是吗？整场法会就因他起来的，多丢脸哦！一路上一直问啊，被佛陀讲，哇，好懂，可是这里又不懂。要是我，你要我讲几遍，阿难就说很惭愧，请你再跟我讲。一条一个法会都是他当主角啊，都是负面的，不是王子公子的，都是那个倒霉的那个。所以阿难是一条一个法会里面忍辱负重，以他的愚痴，以他的烦恼引导佛，就是让佛为他为缘说出法来啊。他佛也跟他讲，你不用顺着我，你虽然愚痴， 那你就表达你的看法。佛门就这样，你一旦委屈屈从，那这个很难接引哦。你懂不懂？看师父那个脸，懂。我这下完了，这下就不知道怎么接引了，因为他其实不懂，不懂就是不懂。啊，你可以，真的我不懂，请慈悲。为什么？因为这样看医生有没有好没好，他才能调药啊。对，所以我碰到几个医生，我说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药又多一点，我要出国我没办法一直看。他说还是不要吧，因为你第一次让我看，我要了解你的体质。我觉得要不然呢，这种医生够差了，不能一吃就把我医好嘛。但我在我看完这个医生很合理，他不会想一口气怎么样，不是，他要慢慢一次一次在抓我的那个。当然很高明可能一次啦，但我觉得这比较不容易啦。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对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错误认定。那我现在要你放下，要怎么样看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你必须要到最后你怎么放下，就是我要讲说为什么放下。其实在佛法里为什么放下，因为我就不曾拥有啊。不是到最后好吧放吧，你那么难过干嘛。他是这样说，原来没有拥有过，是照见五蕴皆空，不是很悲壮的把五蕴给空掉，没有，本来就不可得。你不是很悲壮的舍掉你梦中的境，只是醒来它本来没有。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打开你这个智慧，就算你懂，你真正的内心不是这样的哦。那你到颠倒的时候是什么哪个心？就是你内心真正的你就出来了。在你的理性各方面都无法控制，都已经快消失的时候，真正的你就这时候抬头了。为什么？那个认知心最坚固，而且是从根源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在修行，他可以在健康的时候修得非常好，但可以只要遇到老人痴呆失智症，可以一下全部忘光。但他会记得什么？记得他小时候年轻的。诶，换句话说，他的学佛可以表面上很热络，但有没有取代到他根尘的里面最根源的那份执着？不一定有啊，有的是变成混在一块。所以我说怎么去取代你原来的认知，是因为你他这个道理让你心开意解，确实如此，这才多少能入你的骨髓，转你原来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知道吧？否则的话一碰到境界开始昏迷的时候，跑出谁来？跑出那个真正的你出来了。这一点要不看清楚，所以佛法很多东西为什么到最后大家不敢把握？你因为你本身的修学不够务实，不够务实。所以这里面还有你必须，所以为什么讲说佛告诉我，对我对世间的生灭，我其实重点不是生灭，是世间的生灭让我肯定它存在了。所以我必须要对这个法的生灭看清楚，才那个法的执着才会不见。那我先道理打开，不是让你直接观，先把道理打开，打开到你会发觉，就是这样。我常讲说，我还执着，但我发觉我却找不到真的执着它的合理理由。你学习佛法就是说，我还没放下，但我却开始松脱我赋予他的正当理由，知道吧？这叫如理思维的。 就如理思维，就是我以前值得理所当然，现在值得有点心虚，因为我确实找不到我这样的值的理由。当佛法跟我讲啊，这个不，当世间法讲怎么样？但佛法跟你讲，万般带不去哦。对哦，而且万般带不去，往往是最后最苦的，就是你执着最重那一个哦。现在我还没放下，但我开始有个答案，我再拥有多，终归无常。所以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你把这个生命耗在追求终究要舍掉的事情上，那你为什么不拨点时间跟你的家人多聊聊，就不从这里衍生出来了，不是吗？你什么都有，哎，什么都没了。所以我讲那个紫微斗数，不是紫微斗数大家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官禄宫跟财帛宫嘛，对不对？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十二宫里面的两宫而已，一生就为了财帛官禄忙死了，到最后其他宫都没了，父母宫忽略了，子女宫忽略了，夫妻宫疏略了，兄弟宫忽略了，什么都忽略了啊，就只有财帛跟官禄啊。你幸福吗？你有五，你有六分之五不幸福呢？你只有六分之一耶，十二宫里面两宫六分之一而已。啊，这不是，这还没有多深的道理，但这个你能理解，是不是？好，从这里开始，所以你必须要给一个他能接受的理由。这时候你不断在滋润他的那种颠倒心就减少，他束缚你就减少。所以这些道理不需要多，但要是能对束缚你，能对你有一个具体有力的帮助的时候，你烦恼慢慢会减少。所以否则的话，我们学佛很多年啊，那就叫细论，你的身心没跟着总转动的。所以这里面讲说，如果这样，你才能如所作法行如是理啊，对生灭的这样执着，你才能慢慢理，因为佛说出了缘起法。所以从缘起法让我们解释什么叫生，什么叫灭，有没有生灭？有生灭，但实无生灭。所以我们从一下先道理上先融通，先闻思，到最后用实际的修去看的时候，有生灭当中实无生灭，这时候才愿意真实放下，是去印证了。所以佛法是一个可印证的东西，但这条路其实我说佛法虽新啊，也未必啊，是不是？我们所以我说佛法走到最后为什么一直在退？因为我们必须方便再方便，我们方便到最后我们不容易开始，其实少有人是为了见得真相而在努力的，连想要先不要说做，先想要求得往真理走的这一条认知路在哪里都不一定务实。如果这个是一，我们现在因为网络太多，随便查就有，你要是古时候这个就是葵花宝典，可能抢来抢去，我为了得到一个解脱之道。而你拿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复钻研，到山洞里面要练它怎么样的葵花功夫，对不对？我们现在拿到葵花宝典，另外还有哦，还有天蚕九变的，对吧？那么还有没有情况？啊哈呀，这个什么都有，没修而已。所以我后来想起，我们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多经典，我们身上就没有一本书，里面有其他的就在大概这么厚，我们就光那一点我们就够了，我们现在多到没用，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到房间只有一本，我就以这个本收摄所有的经典，所有经典就在滋润我对这一本的理解。所以我常跟他讲说，这一生就研究缘起法就够了，够吗？ 那世尊就在树下就在证得缘起法，不然你还要怎么样？所有的法无非要体会的是缘起。所以我在讲说，你看，皈依这个三世即末祖啊，因为止息的一切烦恼啊，能先说的原生的道理，说是原生正法语啊，然后又离原生。其实这个语词在翻译上，就是有的人叫这个原生那个原生，不是讲真的道理，缘起的道理，让我们离开世间外相的缘因缘生的生灭相，是不是？我们讲的缘起道理，才知道生如何生灭，生的概念是如何因缘才跑出生的概念，是什么原理才跑出灭的概念？依缘起法知道生为如何生，灭如何灭，所以远离的对生灭的执着，远离的对生灭的执着，是不是远离对法的执着？这才是究竟解脱处。理由在这里哈。好，我们看接着。所以这里面要讲哈，这个能断离我们对生灭的执着，那前面这个大约我们知道哈。接着哈，离有无二边，智者无所依，甚深无所缘，缘生义成立啊。哈，所以这个缘生义就是，其实我们就单看这个离有无两边。好，我一直要大家用心，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这样讲一下，如果真有心的人，应该不是我今天把课听完，应该我要弄懂它。我想尽办法，我甚至就以这一本，那这一本就是不是回真论那一本是一样本，是不是就是中论那一本是那一本，是不是十二门论那一本同样那一本，是不是就楞严经一样，你信不信？有人就把它归到如来藏，我告诉你就是缘起法。你会看到，如果同样的道理去解读楞严经，你就才知道它妙。但你要不了解的话，你就把楞严经解错，你会认为还有一个什么题？不是，他说如来藏妙真如性是在于无五蕴无十二处处说的，就是法性呢，并不是另外再得一个题啊，而是以任何一个法所代表的那份即灭性，是这个道理。但如果不了解缘起法，就会把它解读错。好，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离有无二边，智者无所依。那我们现在来智者无所依试看看，有也不对，无也不对啊，明明只有有无啊，又不对啊，只好怎么样装呆啊，不然怎么办？因为心放不在一块啊，就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请问离有无，我们心为什么会离有无？我，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给一个离有无的理由？那因为我们内心里面离有无是怎么个离法？是不是？你看佛陀是不是证得我空法空？是不是？那佛陀在菩提树下证得我空法空之后，佛是不是就空了？没有啊，他就起来走了，他也没少掉一根汗毛。成佛之后，还是口狼的呀，还是一个人在那里，他也没减少。他说空，他还在啊。了解离有无的人，能不能说有无？可以说，反正不影响。了解，我常举了解圣诞老人假的，能不能说圣诞老人故事？难道说圣诞老人故事就执着圣诞老人为真吗？不会吧。我能不能说有无？只有我了解有无不可得的时候，我说出有无就妙了。我只要不执着，你看我能开出各种有中无，无中无有，可以一直到为什么？我不迷惑。那为什么能立有？ 妄此说有，妄彼说无，妄不同的角度说出不同法。为什么能这样灵活？因为你不固执，你是从缘起来看，是吧？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要从今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老？如果最求生净土来讲，是越来越能生。所以不是真想求生的人就会一直怕老，虽然念我阿弥陀阿弥陀，可是快死了都。你到底想不想生啊？你应该是快死的意思，也就是快生了，你不就这样吗？所以一个人即将出狱的人，他应该满怀期待才对啊。那我们讲，又想出狱又怕太早离开监狱，你到底是谁啊？你要不要走？这明显就是不清楚，才会出这种很怪谬的想法嘛，是吧？好，所以当我们现在，我们讲有跟无是怎么确定？如果没有有，我如果了解有无，我并无妨说有说无。但我们离有无，是因为我实在无法去就一个东西，一个因缘和合的说它有，说它无。我是觉悟于有无的不可得，不是就一切就没了，懂吗？就像我讲的，就我常讲的，这个杯子大的还是小的？非大非小，对不对？所以它不在了，在啊，它怎么不在？在啊，它望大杯变小杯，望小杯这大杯，所以它非大非小，所以这个杯不存在，在啊，只是再也不会执着它是大或小，是不是？好，这一点。那这个杯子在不在？在啊，因何而在？因这个因缘，是因为这个因缘说在也在，可是实际上因缘灭了，它就不在。一个是论大小，我可以把它否定；论它存在，它是种种材质，这个材质是因何而存在？一样的道理，到最后这个存在是这个因缘存在，过了因缘没了，能用多久就看它的因缘了。最近的这种杯子越来越不堪用，我不讲这一排了啊，我就讲说最近有些杯子啊，稍微用一下就会漏水出来。以前我觉得不会，现在碰到好几个杯子，就是我放在声带旁边就湿掉了。说啊，里面那个，我说以前没有了，以前那没那么好看，都耐久，怎么现在很好看，都一下子啊就声带就湿了，因为他们晃一晃，水竟然会跑出来。嗯，因缘嘛，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当它不可靠，表示可靠法不可得。啊，它能可靠多久？这样的因缘可靠，其实摔了就不可靠，或是里面的塑胶啊垫子坏了就不可靠。其实我们发觉，我们都不用刻意去否定它，不用用空观，只要如实说，你看它变质了。它的那种稳定性其实就仰仗它，所以它的稳定性其实是不稳定的，没有一个确定一直保留在这里，它是靠很多因缘的。乃至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庭也是啊，我们好好爱护这个家庭，但我们心里有数，缘生缘灭。那一旦了解它缘生缘灭，对待的态度就开始越来越豁达，该好好利用利益，该要珍惜，但也学会应该怎么放，是不是这样？所以智者无所依的意思就是说不执取，不是到最后智者什么有啊无没有，到最后这个东西有没有，自从学了缘起法以后，我问他手表有没有，他说哦，非有非无啊，这样有就有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说人学火以后有无都分不清哦。所以有的人，我说你这个有无分不清，不要开车的说有没有红灯，有者，这叫灰红灯、灰绿灯，哇，灰红灯是红灯，你试看看，你不要去撞了。 红灯就红灯，如是因缘为红灯，如是因缘红灯应该停，如是因缘红灯不要停。为什么两边都红灯，灯坏了？本来就这样哦，哎，好，我们休息一下。